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创业家兄弟的创办人 Jerr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生活市集今年一月开始在线上卖酒类的服务，并透过自家开发的 AI 辨识系统来杜绝卖酒给未成年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欢迎 Jerry。
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erry。
Jerr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的背景还有创业家兄弟吗？
有，其实创业家兄弟成立到今年其实刚好第十年了，所以旗下广为大家比较知道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服务，包括像生活市集、松果购物都是我们旗下的服务。那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大概真的创业大概是从07年开始，所以到今年已经大概是15年。那当然以前的第一个 project 是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那时候在讲团购，那就 Group on Taiwan。 那即使是我们的第二个跟第三个 project 就生活市集跟松果购物，到今天其实大概也都是一个将近快10年的服务了。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永久的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对不对？
是，我觉得对于电商来讲，以前大家都会说哎，电商就是自成一个领域哦。其实我说都不是哦，其实电商就是零售业。那所以其实不管是网络零售或者是实体零售，其实我们要提供的都是怎么样让消费者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购物体验哦。
那这一次其实蛮特别，就是因为我知道创业家兄弟这一次在做的事情，反而就是在跟台湾的烟酒管理法的限制之下，其实在网络上已经开始在卖酒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创业的初衷哦。尤其像刚才说，我们今年是创业第十年，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说，其实创业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相信可以用 Internet 的力量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大家的生活更美好。那大家其实常会说，因为那网络跟实体的差异，好像是实体所有可以卖的东西网络上面都可以卖，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再仔细来分析一下，就是在实体上面有大概占了5-7% 的销售额的东西其实是网络上面不能卖，那它是什么？它其实就是酒类商品哦。
对，
酒类商品我们在看说，因为那台湾好像也不是禁止大家饮酒啊，因为如果是说禁止饮酒，你应该任何地方都不能卖酒，但其实也不是禁止大家饮酒，那有什么道理实体可以，餐饮业者可以，但是网络上不行啊？那这时候我们大家就来看到说啊，为什么大家不行？原来大家在想象中的是网络上面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
对，
那如果你卖酒给未成年人，那怎么办？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大家是因为避免卖酒给未成年人，所以大家就说啊，网络上面不能卖酒。那为什么网络上面不能卖酒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年纪。那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年纪啊？因为这个所有相关的管理的办法好像都是在1990几年，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哦。
对，
那上个世纪我们要来想象中说，哎，现在2022年大家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哦。就是在上个世纪，大家还没有，不要说有没有 smartphone 了，就是你可能整个通讯各方面跟现在完全是截然不同。
对，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在上个世纪大家在想这件事情，我怎么可能在电脑另一端我就知道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的身份状况，那想当然而你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等于说现在都是卡在年纪问题嘛，对不对？
是，其实这还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哦。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来看说，那以2022年的今天来讲，尤其这也不是我们自己说，那现在的科技好像已经进步，其实并不是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几年的发展，例如说像网络银行啊，那这个也是金管会正式核发的执照啊，所以网络银行其实现在也有台湾也有3家啊，那你就可以想象我在网络上面我所有实体分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网络上都可以做得到，我在网络上面我可以开户，我可以贷款，我甚至可以办保险。相较来讲，我如果是说酒类商品我要知道他的年纪，那这件事情 它有多困难。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我如果都可以知道说你办所有银行开户所需要的东西我都知道，而且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辨识，那在网络上面我要知道你有没有年满18岁，我透过现在的 AI 技术，这完全都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了解。那现在的主要初衷是大家都是去线下，可能有店员去帮忙 check 他的 ID 吧，
是是是是，
了
解。对，但是其实我们大家常会说那有啊，实体零售其实都有店员帮你 check ID。
对，
但是其实在每一年根据国卫院或者是卫福部的一些调查报告，其实也都显示即使是未成年人每一年大概都有10%的未成年人他一样到实体零售，然后他一样买了酒类商品。
对
那我们可以来想一件事情那说为什么店员没有好好的来做这个把关大家想现在的便利商店的店员有多忙啊，要帮大家找货要帮大家对找包裹，然后要煮茶叶蛋，有的还要泡珍珠奶茶泡咖啡，就是你就可以想这是我们以为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好。那反而是当今天的整个资讯科技各方面可以让很多的网络服务它其实可以做得比实体更好，但是我们反而说那其实我们还好像很多的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的观念，说你这个做不到你这个做不到，然后反而扼杀了这些上面它可能的发展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还是要回到整个事情的本质。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重点也不是网络要不要开放啦，我觉得重点是不管是实体或网络，只要谁可以做好最好的额少保护，做好最好的把关，它就应该开放。那谁做不好，那即使是实体零售，你如果做不好这件事情，你也不应该开放。
了解。那我想要问一下Jerry，就是目前法规对于酒类贩售的规范是什么？
我觉得在整个烟酒管理办法里头，它其实都还是从额少法来的了。那烟酒管理办法里头第30条里头有这样规定它说邮购通路、电子购物或无法辨识年龄的通路是不可以做酒类商品销售。所以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它最后有一个概括线说不能辨识年龄。好，所以大致上你就可以想象在20几年前的时候，他会觉得邮购你订购东西我怎么会知道他年纪，
是
或者是电子购物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年纪所以你大家就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也是蛮合理的。那只是时空背景已经到2022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这么觉得，那可能就有点太夸张了。
了解。
那蛮好奇，就是这20年过来怎么会没有就是任何一家厂商想要做这方面的尝试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会跟我说那这个是不能做的哦，这不能做。但是问他说那你怎么买酒类商品，他会跟我说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买的所以这其实就另外一个更吊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觉得说不行不行，这个好像不能做，但是大家怎么买因为网络上面其实已经有很多网站在提供这样的服务，
算是非法的状态。
那反而是当你今天是一些灰色地带，其实反而它让很多的该被好好的管制或好好的管理的东西反而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做得到。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我们并不是说生活自己在做酒类商品销售，所以我们说全部的人都可以做，其实并不是而是其实我们非常支持对政府单位来讲，它应该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额少的规范或者额少的保护。那也相关来讲，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未来当它有订立一些比较好的规范，或者是以前其实常常大家会说那如果在网络上面可以卖，但是它的配套措施是什么那我觉得生活四季我们是台湾也算是连续创业者，其实我们也示范出来什么叫做配套措施所以整体来讲你再怎么验证，然后验证之间它我们大概会怎么去做这些的比对，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公司其实也蛮愿意我们无偿的把这些东西提供给政府单位来做参考。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帮助让整体的社会氛围或各方面我们可以更往前进一步，我觉得这都是蛮值得的事情
了解。那我在想问 Jerry， 就是在以新科技的挑战或法规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它还是要沟通所以其实很多人说那这个东西我还是就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我自己会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在人类世界往前推进的过程之中，每一个有对话机会的场合，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是，
对。那所以我觉得也透过这件事情，我们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那我觉得我们也无形之中开启了更多的对话的机会 啊，那让大家更直接的或者是我们更深入到这个事情的核心，就是当初为什么要反对这件事情，或者当初为什么要禁止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几个月前，其实那时候很多人会说啊，就是网络上面就不能卖，但是为什么好像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两个多月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可以理解说哦，其实它的核心并不是网络可不可以卖，它的核心其实是年龄保护到底有没有做得好。
对
啊，那所以这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更有机会可以切入核心来看，那什么叫做做得好的年龄保护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包括整个台湾社会或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它其实才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Jerry， 就是目前政府对这个领域的修法进度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它还是一个蛮长期抗战，我觉得这个我们当然也都有做了一些准备，然后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真的很谢谢政府所有相关单位的协助，我觉得多更多的这些对话的机会我觉得都是好事了。
了解。那我想问，就是因为透过自家开发的人工智慧身份辨识系统可以避免卖酒给未成年嘛，那这一套系统是怎么样的开发？
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我们也结合了蛮多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平台，然后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其实也都是蛮成熟的就像你今天对一个消费者来说，就像刚才说的有好多 FinTech 的服务，那这些 FinTech 服务他怎么知道你的证件是真的假的，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本人？好，所以基本上其实你就是证件的自拍照一张，然后你再拿着证件然后跟自己的头像自己照一张照片。那我们中间前我们就会用 AI 来辨识说你的证件上面的照片跟你自己的本人的自拍照那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也同样是那我们也会用系统来读取你身份证件上面的出生年月日，然后来辨别说你的年纪啦，这些其实整个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系统这样子。
所以它已经是全自动化在辨识这个人的 ID 还有他的身份了吗？
是是是是是。然后我觉得这也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身份年龄辨识其实它反而更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有通过这个验证的消费者，目前大概有差不多一万多名的消费者已经通过这个年龄各方面的验证，那这一万多名消费者其实所有的各方面我们查核的一个确实性啊，这些其实它都是可以被检验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反而是你在实体你去买很多的酒类商品，反而是你说你到底有没有落实年龄验证，反而它是一个问号
了解。
那蛮好奇，就是现在目前可以上架的一些酒类商品你们是怎么去筛选的，是自己申请吗还是
目前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还是一个平台，对平台商来讲我们最大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最大的每天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把一个商品然后从供应商的手中送到消费者手里面，然后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对酒类商品来讲也是这样。那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有蛮多合作的厂商，那也借由这些伙伴的一些合作，那我们也让这些伙伴他过去其实的销售其实都还是比较局限在实体的通路，
对，
那但是在网络上面他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那尤其是这里头我们也无形之中也帮助了一些台湾的一些创业者就对台湾各地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些创业者，那这些创业者有些他可能在做精酿啤酒啦，或者他运用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然后做出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酒类商品，但是你就可以想象过去对这类型的创业者来讲，他要上架其实上架费啦什么，这又是一个很高他说无法负担的，但是当我们多了这些通路对他来讲我觉得也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目前也有一些在地的比较小农型的啤酒
也有，就这些其实都陆续的接下来都会在我们上面其实来做销售这样子。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Jerry， 就是觉得线上销售酒类对电商或民众甚至过去只有实体通路的酒商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我觉得这就回到现在在网络上面你所有买得到的东西啦所以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过去大家会说台湾其实很小为什么需要电商然后你只是去楼下的便利商店或者去卖场其实你就可以买完这些东西。那再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卫生纸，这就是现在网络上面销售的大宗。
对
那卫生纸难道在别的通路买不到吗？其实也都买得到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更便捷，然后对所有的供应商来讲其实他也多拓展了很多的机会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管道了那我觉得对酒类商品来讲其实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尤其这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消费者的整个生活方式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挪移。那以前大家会说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但我想经过这段时间就不见得了。
对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当这些消费者在家里的时间更多，然后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提供酒类商品的销售，然后反 反而更有效的降低酒驾的事件的发生。我觉得这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很大的注意。
欸，那刚刚就有讲到比较降低酒驾的发生，大概是要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多半什么时候会酒驾啊？就是你在外面
喝
酒，
对
啊。那什么时候你最不会酒驾？其实你就是
在家里喝酒。
所以同样道理来说，就是我觉得酒类商品，包括对我们公司来讲，或者对生活市集，我们在谈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在谈很多东西，我们说啊，这个东西有多少的销售量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对生活市集来讲，我完全不是从这种角度来看，而我们站的角度比较是怎么样可以做好更好的儿少保护，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防止酒驾的发生。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那你就可以看到在网络上面做酒类商品的销售，当我直接把这个酒类商品寄送到你的家里的时候，那第一个其实因为经过了很完善的身份验证，所以确定你已经满18岁，然后第二个其实把这个东西送到家里，其实也可以减少酒驾的机会。我觉得这些其实对整个社会发展其实它都是一个更好的事情。
欸，那我想问一下 Jerry， 就是经过2个月的酒类销售，目前生活市集对于酒类的销售模式或是经营是怎么样的进行的？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合作的厂商然后跟我们合作，那他就是我们的供应商伙伴，当他跟我们合作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针对他所提供的商品，我们就会上架在生活市集上面。
对，
那消费者如果欸，就这个东西很不错他想要购买的话，那他就直接在我们网站上面经过完全 AI 系统的一个年龄验证，那只要通过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用，不管是用信用卡啦，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些付款交易方式，他直接在网络上面购买就可以了。
那跟过去生活市集在自营的产品或是在营运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们知道它在流程上其实几乎都是一样的，它唯一的一个不同就只是身份认证这样子。好，那如果消费者第一次，当然它会比较麻烦一点点，然后但是我们也尽可能让整个消费者包括 UI UX 其实所有的也让它比较 user friendly 啦，然后所以让它也比较容易的可以通过这个验证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以后购买，当然它就不用在整个流程重跑一次。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做了蛮多的防范措施，我们也会担心说，欸，那他的账号会不会被盗用了，或者被家里的小朋友盗用啊之类的。那所以他第二次第三次以后的购买，其实他还是我们都会再传一个简讯，然后到他的手机，然后他需要打入一个认证码，那通过这个认证之后，那但是他流程相对来讲就会简单很多了。
了解。
那蛮好奇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的供应商都是如果是酒类销售供应商，一定是跟其他的产品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嘛。那想要问，就是因为生活市集才刚推出这个酒类的销售，然后对供应商来说，比如说分润啊、抽成机制啊这些，或者是行销的一些资源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在这一部分其实都跟生活市集我们既有的供应商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就包括例如说像生活市集我们很热卖包括卫生纸啦，或者是鸡胸肉啦、牛排啦，这些都是我们很热卖的商品。今天如果同样有另外一个是酒类商品的供应商，那他可以所享有的一个包括我们的行销资源，包括我们所有的投资期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了解了解。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在生活市集上面有看到不管是 whisky 啊、啤酒、美酒、葡萄酒都有在贩售，那这之间有在去切任何的样的客群吗？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这几年在谈说比如说客制化的推荐啊，然后或者是千人千面啊这样。其实生活市集我们一直都是运用这样的概念啊，所以我们从2019年左右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data team 啊，那他就要专门在做 AI 的系统推荐。然后所以今天以消费者来讲，我们会看你的整个购买的行为或者使用的行为，然后所以每个消费者今天登入生活市集，你看到商品的排序或推荐其实都是长得很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也同样是我们酒类商品也都会纳入这个推荐。所以假设今天有个消费者他对酒类商品很有兴趣，那我们就会基于他的兴趣，然后可能会给他更多的推荐。那如果他在看酒类商品，其实他都看美酒比较多，
对，
那我们再推荐给他可能就主要会以美酒，然后除了美酒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女生相关喜欢的东西，例如说像一些粉红气泡酒，这也是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卖的非常好的东西。那如果是有的比较男性的消费者他比较喜欢喝烈酒，那他可能就是 whisky 啦，或者是像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推的金门高粱，那这个可能就会是他所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欸，那 Jerry 有看到数据是哪样的酒类产品是比较是爆品？
我觉得现在其实看起来还蛮平均的，我觉得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但是我们觉得也蛮清楚看到性别的差异，所以对于女生来讲其实会比较喜欢买美酒啦，或者这些比较甜的比较果实酒这类比较甜的口味的商品。那如果对于男生来讲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烈酒啦，这些就会比较多，或者啤酒就是一般的啤酒可能也会比较多一点。
大概是落在哪一个年龄层？
年龄层其实分布还蛮广的哈、哦，就是对于生活设计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年龄层大概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直到五十几岁、六十岁，其实在酒类商品的分布其实真的还蛮广泛的。
是，
了解。我想问一下 Jerry， 就是面对2021年的疫情以来，建商一直很竞争嘛？那生活设计在2022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策略去面对之后的后疫情，
是是是是
或者疫情还是持续发展？
我觉得对生活设计来讲，这两年其实确实真的面对很多竞争者的侵蚀。我觉得 这一块其实也是确实的。对生活设计来讲，我觉得这一切都还好，反而是我们应该回到最原始的初衷，就是怎么样让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所以当然酒类商品这是一个，我们也希望消费者在生活设计上有一个更完整的消费体验。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生活设计我们在去年下半年我们也推出了生活币。那生活币其实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能够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封闭的一个 ecosystem、哦、就是对消费者来讲，他今天不管买生活设计上面任何一个东西，即使他今天买了一个床包啦，买了一个地垫，那他也可以获得生活币的回馈、
嗯、
那这个生活币的回馈，他可以拿这个生活币拿去买酒类商品，那也同样是 当他今天买酒类商品，那他可能也可以得到一些回馈，那这些回馈他也可以拿来买其他的锅碗瓢盆啊，或者是一些食品类的商品、哦、就我们会希望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就像刚才所说到，就是生活设计不单只是一个网络通路，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生活设计就是一个零售通路。
对，
那对消费者来讲，你今天进去一个零售通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好消费体验？那什么叫更好消费体验？其实消费者就希望的就是买东西可以越便宜啦，然后他可以来这里买东西越划算啊，然后或者就是这个平台是他一个所信赖所信任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能够持续不断在精进这一块。
了解。那目前看到生活设计就是未来有打算再往哪个商品前进吗？
我觉得目前其实我觉得酒类商品也回到刚才讲的，那这中间其实我们在往前推进，还有包括要修法啦这些，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嗯、真的是一个蛮长期
漫长的过程，
对对，蛮长期的一个抗战。所以短期之内我觉得对生活设计来讲，大概不会再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某个商品领域了。
对，
那但是我觉得接下来重点其实不是在做一个新的商品领域，而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既有的这些商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或者是对消费者体验来讲，我们可以再更强化。
那技术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技术上面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很强调的、哦、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消费者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消费体验，或者一个更好的一个商品推荐、哦、那以前大家常会说就在网络上面的话，就是好像那个货架就是无限量这样子、哦、但是其实对消费者来讲，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东西让他选，而是太多东西让他选，
看太久，
对对对，太多，反而是太多，然后现在资讯爆炸，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R&D 的开发团队，我们不断在努力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最精准的商品推荐给消费者。
欸，那我想再补问一下，就是生活设计是怎么样去把精准的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的眼上？
其实在每一个商品里头，你就可以想象在过往我们的分类都是啊、哦，我们用人来想象中说，欸，那有一个汽车用品里头又分几个分类，然后我们过往其实是用这样子的结构在想象我们网站上面所有商品。那我觉得对所有电商来讲大概都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欸，那我们用搜寻然后来想象这些东西，然后所以搜寻暖暖包、哦、那也就是旁边就是出现一大堆暖暖包。但是对生活设计来讲，其实我们在谈的其实比较不是这样子，而是每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 AI 推荐。那用 AI 推荐其实就是人为越少介入越好了、哦、所以举例来讲，就对生活设计来讲，我们全站几万个商品里头，那每一个商品我们都会很清楚知道这几万个商品跟另外所有的商品然后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
对，然后所以这时候你买了，或者是你根本还没有买一个东西，但是你浏览的 A 这个商品，那我会知道说，哎，那其实浏览 A 这个商品的消费者可能多半不只是 A 这个商品，他可能会买 B， 可能会买 C， 可能会对 D 这个东西有兴趣，那我也会开始顺势的把这些商品推荐出来。
了解。哎，Jerry，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不管是酒类到最后一里路嘛，这个就是运送到消费者途中到后续消费者收到货，那有做什么样的辨识吗？
有，其实在这一块我们做了蛮多的哦，因为就回到刚才说的，我们在身份验证这个是在购买的时候，但我们还是需要很确定说，诶，消费者是由成年人来收到这个物品，而不是从家里的小朋友啦这些。那所以其实如果有在生活设计上面有买过酒类商品的消费者，应该会很清楚知道，就是你收到包裹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显眼哦，因为它外包装就会贴一个非常非常大张的一张标示，里头很清楚的标示说里面是酒类商品，然后不只是未成年人，我们在上面也很清楚 有标示说就禁止酒驾，然后禁止未成年人，还有禁止孕妇饮酒。
对 对, 对、哦、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再把整个儿少保护能够再做得更完善一些。
诶，那在简讯上面是不是也会有通知？
是，然后对消费者来讲，尤其是你当初通过认证的那一只手机哦，就是只要我们商品一出货，那你也会马上收到简讯说哦，这个酒类上面出货咯，然后请确定一定是有成年人收取这个包裹。
对、
哦、然后让这个消费者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尽一切可能降低未成年人可以喝得到酒的机会了。
了解，那其实真的算是蛮完善的。
是是，
欸，我想问一下 Jerry， 就是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给我们听众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团队来说了，就是我觉得一路这样下来，然后生活设计其实还是又回到刚才讲创业的初衷是什么。那我们真的一直相信就是 Internet 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然后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然后也希望我们持续不断的鞭策我们自己，然后往这条路上前进。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创业家兄弟的创办人 Jerr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线上销售酒类的过程。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